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真儿已经知道有好多的家庭已经开始全家人每一天用一段固定的时间来收听喜乐灵城，一起和真儿在神的话语上面去默想，去更深的认识他，更多的去寻求上帝在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生命当中的心意。真儿非常的为您感恩，也期待不断的收到您的来信，也得知神如何借着喜乐灵城来成为您全家人的祝福的。好，真儿期待收到您的回应。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出自于创世纪的第26章。我们要来思考一个关于遗传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并没有留下我们在地上做孤儿。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你透过一切的艰难困苦、喜乐祝福来满满的恩待了我们，好叫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知道你的心意，并且愿意努力的悔改改变来转向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雨的爸爸呢，好容易放假休息了，他就带着全家一起开车出去自驾游。这是小雨盼了好久的美好假期，他们一路啊有说有笑，不知不觉就已经跨越省界了。没想到因为爸爸不小心超越了时速，哎呀，居然在这个时候被警车拦截下来了。眼看警察就要过来开罚单了，爸爸灵机一动，告诉警察说，哎呀，警官先生啊，我们全家出来旅游，本来就人生地不熟啊，没想到这个时候我太太的肚子痛啊，哎呀，我急着要找厕所给她，所以就开快了一点，请警官体谅啊，原谅我们一次吧，原谅我们一次吧。哎呀，妈妈和小雨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回答。警官看看他们的车牌，又看看面红耳赤非常难受尴尬的妈妈，就往前指了一指说，直行3公里就有加油站，那里有公共厕所。然后呢，居然真的没有开罚单，转身离开了。哇，爸爸这才松了一口气，转过来说，哇，好险呐、啊！哎呀，多谢老婆配合啊，哎呀，还是我聪明机智。这个时候妈妈却十分的生气，说爸爸不应该编造一个谎言让自己骑虎难下，这么尴尬。小雨看在眼里没有说话。过了几天，他们旅游回家后，小雨马上就面临考试。但因为没有好好复习，他很多问题都没有回答出来。老师居然让爸爸妈妈到学校聊一聊。等爸爸妈妈来的时候，小雨居然当着爸爸妈妈的面对老师说， 老师啊，我最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因为我拉肚子啊， 我头昏眼花，所以这一次没有考好。爸爸妈妈一听勃然大怒，因为这根本不是实情啊。爸爸当着老师的面就责问小雨说，你怎么可以撒谎，明明是你每天晚上打游戏，根本不是什么拉肚子身体不舒服。小雨非常的羞愧，但却仍然顶回去说，爸爸，我是向你学习啊，你不是为了逃避罚单向警察叔叔撒谎了吗？哎，如果您是小雨的爸爸，现在是不是想找一个地缝钻进去呢？你觉得小雨他们家有什么重大的问题吗？好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觉得撒谎欺骗有什么大不了的，父母甚至会像小雨爸爸一样的当着儿女的面撒点小谎，没想到不诚实、不守信、不端正、不圣洁等等等等，这些严重的品格问题往往会极大的影响儿女的成长和教育。我们给他们的都是我们有的，无论好的还是坏的，而我们也不能够给他们我们所没有的。在潜移默化的在我们的言行举止当中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从一个家庭到一个社会再到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今天的经文中我们会看到以撒居然和父亲犯同样的错误，这恐怕是亚伯拉罕永远也不愿意看见的。今天我们需要认真严肃的思考，父母带给儿女最好的教育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成长为一个品格高尚、诚实正直的人，我们自己就不能够做弯曲乖谬的事。否则，我们如何能够带给儿女祝福，传给他们我们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我们，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成为我们一生可以追求和效法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以悔改的生命成为儿女的祝福，帮助我们弃绝谎言，帮助我们把你自己荣美的形象活出来。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爸爸妈妈和孩子们就一起来读《创世纪》的第26章，然后讨论这下面两个问题：第一，以撒犯了什么错误是和父亲曾经犯的错误是一样的呢？第二，以撒的儿子以扫做了什么事情让父母担心忧愁呢？但愿你们全家人有个非常美好的灵修的时间。也愿这些讨论的问题能够带给我们更深的思考，能够在我们生命日常的生活状态当中成为新的一个突破和美好的祝福。好的，上帝赐福您，再会喽。
祈祷，倘若我明天就
快点快点，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围攻敌人。我们在前几集中知道，我们知道上帝使用了以利沙先知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在上一集当中啊，以利沙先知面对仇敌的时候，他就向上帝祷告，求神蒙蔽他们的眼睛，而上帝也真的蒙蔽了他们的眼睛。那以利沙先知呢，就带领了这些被蒙蔽双眼的亚兰人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这些被上帝蒙蔽双眼的亚兰人啊，就被以利沙带到了撒玛利亚。那当他们进入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啊，以利沙就向上帝祷告说，主啊，耶和华啊，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看见。于是上帝又再次垂听了以利沙的祷告，就开了他们的眼睛，而这些亚兰人眼睛就发亮了，他们就看见了，他们就惊讶说，天哪，我们竟然在撒玛利亚城中。哎，撒玛利亚是属于以色列的城，所以他们非常的惊讶，他们来到敌方的城中。哎，以色列王看见他们就很开心。哎，哇，竟然有敌人自己送上门来，真是太好了。接着以色列王就跟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这些敌人都送上门来了。没想到以利沙就跟以色列王说，你啊，不可以击杀他们，你可以击杀你自己用刀用弓掳回来的人吗？我告诉你，你要在他们面前摆上食物还有水，让他们吃饱喝足，接着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去。以色列王听到之后，就为他们预备了一个盛大的宴会，让他们吃吃喝喝，让他们快快乐乐的吃饱喝足之后，再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那也因为这样，亚兰的军队就不再侵犯以色列地了。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王有了围攻敌人的机会，甚至是敌人自己走进他们的城中，但以利沙先知却要以色列王款待敌人，帮他们准备吃吃喝喝的，甚至啊还预备了一场盛大的宴席。这件事情很奇妙，为什么敌人落到我们手中了，以利沙先知却要我们款待敌军呢？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圣经里面啊，其实有提到要我们爱仇敌，为敌人祷告。那我们真的做得到吗？这其实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总是会把自己的感受当成是第一的。就像今天故事中的以色列王，第一句问以利沙的问题就是，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但以利沙先知要以色列王款待仇敌，然而以色列王也听进去了，他也顺服了，照着先知的话去做。故事的结尾也让我们看到
亚兰的军队就不再侵犯以色列地了，成了皆大欢喜的结局。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爱仇敌，为仇敌祷告，让上帝的真理充满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才能够有智慧的去做出这样子的好行动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色列王的怒气。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亚兰的军队曾落在以色列王的手中，但以利沙先知要以色列王款待敌军，并且啊帮他们办了一场盛大的宴席，让他们吃饱喝足后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哇，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这件事情之后啊，亚兰王哈达又征召了他全部的军队围绕着撒玛利亚，于是啊这个撒玛利亚的人民啊也没有办法出去，那外面的货物也没有办法进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就发生了极大的饥荒。因为敌军持续着包围他们，所以里面的驴啊开始价格飞涨，他们这个通货膨胀到不行啊，连鸽子的粪也要花钱去买耶。这以色列王啊就非常的苦恼，他有一天啊就走在这个城墙上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就跟他呼求说，以色列王啊，我的主，我的王啊，请你救救我吧。以色列王就说，如果耶和华不救你，我又从哪里救你呢？难道是要从打谷场，还是要从榨酒池呢？以色列王就跟他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需要这样呼喊我呢？这个妇人啊就跟他说，王啊，我告诉你，有一个妇人说，请你把你的儿子交出来，我们今天把他吃了，明天再吃我的儿子。于是我们就一起把我的儿子给煮了，也把他吃了。第二天我跟另外那个妇人说，你把你的儿子交出来，我们要把他吃了的时候，那个妇人把他自己的儿子藏了起来。所以我的儿子没了，他的儿子还在，而且我们这个饥荒真的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可不可以救救我们啊？以色列王听到了这个妇人所说的这件事情之后，他就非常非常的痛苦，接着他就撕裂他的衣服，他站在城墙上，所有的人民都可以看见他，所有的人都看见以色列王撕裂了他的衣服，而他里面穿着的是一件麻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痛的意思。他呢接着就说，如果今天伊丽莎的头如果还能留在他的身上，我就愿上帝惩罚我，而且是加倍的惩罚我，都是因为伊丽莎啦。那个时候啊，伊丽莎正坐在自己的屋子里面，长老们也都跟他坐在一起。以色列王就差派了一个在他面前的人去找他，那个人啊到伊丽莎面前，伊丽莎就对众长老说，你们看，以色列王派人要来取我的脑袋，你们要留意啊，当那个使者真的要砍我脑袋的时候，你们要记得把门关上，把那个他派来的那个人挡在他的外面，因为他主人的脚步声在他的后面。接着当以利沙还跟长老在讲话的时候，以色列王又说了，你们看， 这个灾祸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为什么还要仰望上帝呢？以色列王非常的悲痛，非常的生气，生气到他开始怀疑上帝。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王生气到不行，因为他曾经听上帝的话，放过亚兰的军队，但亚兰王不但没有感谢他，仍然派兵来围攻撒玛利亚，造成了饥荒，还有很多很多的悲剧，甚至啊，自己的人民还要吃掉自己的小孩，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这是多么让人无法想象的景况。因此以色列王就把一切的过错都算在以利沙的头上，就是因为以利沙要我放过亚兰的军队，所以现在才会变成这样的局面啊。而且说什么上帝，这些灾祸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以色列王最气最气，他气到不行，还说我为什么仰望上帝呢？哇，这跟我们在上一集看到以色列王的顺服到现在的愤怒，完全感受到这个以色列王的心境的转换，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这个以色列王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分享你两难的忧伤，有谁能体会你的爱，知道你慈悲的眼泪，有谁肯来就近侧耳听你那温柔的寻回，有谁肯为了你而去，甘愿顺服死在十架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你必不轻看，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心痛悔的人，我们玷污了你荣耀的生命，得罪了你阿爸父，求你随你的美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究竟侧耳听你那温柔的寻回，有谁肯为了你而去，甘愿顺服死在十架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你必不轻看，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们玷污了你荣耀的生命，得罪了你阿爸父，求你随你的美善来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你必不轻看。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们玷污了你荣耀的生命，得罪了你阿爸父，求你随你的美善来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